在苹果树下叫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是在苹果树下。那苹果什么？苹果在所有的树里面是最特别的树，对我们来讲就是生命树。所以回过头，你就记得我们在什么时候蒙恩得救的。你母亲，母亲代表恩典，在那里为你聚牢，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聚牢，这是回忆过去。想到现在，刚才是过去，现在，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祷告，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妒如阴间的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我再说弟兄姊妹，只有这个时候你才配讲什么叫做爱。在这以前我们根本不知道爱是什么，现在才知道爱是什么，经过了这么多才知道爱什么。相不相信弟兄姊妹，很多人结婚好久好久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爱。刚刚结婚我们以为的爱不一定是爱，迟早等到有一天你看见爱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所以苏拉米尼有一个祷告，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洗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所以再说弟兄姊妹，讲到爱，真正认识爱的人乃是回过头去，他经过了这么多的经历，现在呢他告诉我们爱是什么，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从冬春天到冬天，又是春天到冬天，那苏拉米跟所罗门之间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他们有太多太多的回忆。现在的总结，他们的故事是什么故事？是爱的故事。所以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那让我们记得，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要用一生来经历这个永远的爱。那么说到这里就等着被提了，不是吗？现在没有，因为一切成熟了，当然就等候主回来呀。但是回来还有一件事，我们有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所以虽然一个人等候主回来，他并不是穿个白衣服到山上去等主就可以回来，不是。你看见吗？他还是非常的忙碌。所以当然呢，有的人他们一直想主回来的时候最好是什么样，有的人说主回来刚好我在那祷告，那就很好。有的人说主回来的时候刚好我在那站讲台，那是最好。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今天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而且主专门挑选你想不到的时候回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在主回来以前，不要忘记还有许多人没有成熟，还有许多人很幼稚，还有许多人有像我的小妹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怎么样的照顾她，还是要照顾她。她若是墙，我们要在她旗上建造银塔；她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来木板来维护她。所以很清楚的，这里讲到你要怎么样对待一个比你年幼的。如果它是一道墙的话，那么你要在上面要建造银塔才可以，银塔是做救赎的工作来说的。它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来维护它。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是，所以我们今天有责任来帮助比我们更年轻的。然后第十节，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不要忘记他的信心和 爱心是什么呢？是墙上的楼，是世界碰不到的。这个世界不能够碰我的爱心，也不能碰我的信心。尤其是楼墙上的楼，所以给我们看见有爱，但是有原则，有爱有高度，很清楚的。然后这里讲到所罗门在巴哈利门有一个葡萄园，所以就讲有个葡萄园，那么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那么我们知道说，好，葡萄他有葡萄园，但是我说过了，在这么多葡萄园里面呢，所罗门送给苏拉米尼一个葡萄园，变成他的葡萄园，所以他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很清楚的，这是所罗门送给他的，那送给他，他做的就这就是他的了嘛。但是不要忘记，他为着爱的缘故，所罗门呐、啊，1000舍克勒归你，这不是律法，就道理来讲，就律法来讲，这是我的原则，我为什么还给你1000舍克勒？没有这个道理。但是为着爱的缘故，所罗门呐、啊，1000舍克勒归你，200舍克勒归给看守果子的人。他承认这个葡萄园不是他一个人看守，他有同伴，这些同伴的人帮忙他收果子，他不能亏欠他们，一面不亏欠主，一面不亏欠弟兄，你看见吗？这就是苏拉米。所以下面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就那些收果子的人，求你使我也得听见。然后最后一节，我的良人啊，这个当然，这个就是苏拉米的祷告，也是约翰的祷告，也是我们的祷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你回来的时候，你是回到香草山。好，这一段当然值得主回来说，等主回来，主啊，巴不得你早一点回来。可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主回来的时候，有一座香草山已经在那里。现在我们要问，香草山在哪里？每一个苏拉密女身上都发出香气来，你看见吗？很清楚的，不光是我们的主是你的膏油馨香，甚至于说所罗门对苏拉密女说，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不错，在每一个人身上你遇到香气，在哪里你碰到香草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停在这里。为什么不能停在这里呢？因为保罗说的，在基督里我们就得着了基业，然后神在圣徒从就是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个圣徒是众圣徒。所以你读到以弗所的时候，很明显的那个产业乃至多整个的教会，好像旧约整个以色列百姓做成的产业一样。所以请大家记得一点都没有错，良人属我，我也属良人，一面主是我的产业，另一面我也是他的产业。所以整个雅歌你看见的的确确很清楚是所罗门跟苏拉米的对话，所以你弟兄看见这本书看得很准，明白吗？在一般的弟兄们感觉里面，一般读圣经的是把它用在教会跟基督的身上，团体对基督的，不是。很明显这里所有的经历都是个人的经历，但是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以弗所说的信息就没有了。以弗所所给我们看见乃是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光是一个苏拉米不行，像许多的苏拉米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所以要记得，只有全教会才能够经历基督差不多的丰富。所以感谢主，基督是我们的产业，因为基督是教会的产业。 但是不要忘记，教会需要成熟，要成为荣耀的教会。到了有一天，你看见吗？教会就成，因为他从圣徒中就得着了一个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表面上来看，雅各是讲个人的，但是从诗意的说法，许多地方给我们看见团体的。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主为什么到今天不能回来？其实主在第一个世纪能回来，教会没有装饰，心腹没有装饰整齐，所以一直到今天主不能回来。所以要记得，如果主要回来的话，他是回到香草山上。那请问大家，今天香草山在哪里？所以我们从前读这一段，读雅歌的时候，常常觉得这很诗意的说法，对不对？香草山就是香草山。我们没有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所罗门的时候的的确确有香草山。所罗门是3000年的事，但是现在的考古学还可以告诉我们说，你只要看那块地方，那根本就当时的香草山。那一次我们读雅歌的时候，我们就特地就到了隐基底园，到了隐基底园，我们才发现我们根本就站在香草山上。原来在所罗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水源，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那个整个山不是光秃秃的，不是现在是光秃秃的，但那个时候呢，你看见有很多的水，所以你看见上面整个的山很清楚的是香草山。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示巴女王不是给了所罗门很多很多的香料吗？那么好，这些香料你种在哪里？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这个所罗门呢就把它种在隐基底，所以后来从隐基底就可以出口很多很多的香料。过去的香料要从什么？要从也门那个地方来，要从这个南边就伊索比亚那来，要走很远，有的甚至从印度来。但是自从别是把香料送给所罗门以后，那不要忘记以色列也变成香料一个很重要的国家。那么我们要问，香料工厂在哪里？香料工厂就在隐基底园。所以我们亲眼看见留下来，就是整个这个香草山留下来一些东西。那么然后考古学家好好的仔细知道，原来它是个古堡。为什么是古堡呢？因为那个时候的香料啊是比金子还要贵，所以呢当然它是古堡。但你仔细进去看看，里面很多很清楚的，根本里面是香料这个厂经过制作以后还有厂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有意思，你到了以色列，你才晓得，如果你真的要知道圣经中的很多的香料，只有那个地方有，而且他们种了很多很多。还有然后这个向导会告诉你说，你看就是这个香料就造成亚伦的那个最贵重的油。那么还有一些的香，我不是讲过了吗？如果你把它做成香的话，你烧的时候这个气呢可以一直升上去，就透过天花板，因为这个代表我们的祷告。所以不可能还没有到天花板就散掉，那就表示祷告根本没有穿过天花板。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很有讲究的，不是普通的香料就可以做这样的香，不行的。所以现在呢很感谢主，你看见说在以色列的的确确他们就在面对着香草山，那么他们就给我们看见这些东西。那么最重要是在哪里？你今天所看见的香草山呢，像梯田一样，就梯田，像梯田的山。那么原来呢，我们知道说当时呢这个香草山在上面的时候就是一片一片的种在上面，所以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在所罗门的时候，如果我的良人呐，你快来的话，一定来到香草山，一定香草山已经在那里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么我们要问，在